这两个礼拜，我相信大家在新闻报道中，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讲，两件大事最多的，第一件，台湾7.2级大地震，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也非常的关心。第二件呢，可能是跟这个即将要发生、明天要发生的美国全日食有关系，你看到那个报道上啊，都写说哦是天文奇观呢，但说它是天文奇观呢，实在是有一点点的夸大，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日全食、日环食，并不是那么难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在你的一生中，确实是有可能你看不到一次，因为虽然它不难发生，但是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机会率可能是要300年才一次。因此，如果你不旅行，不到其他地方去走动的话，你可能你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到。然后，既然呢，日全食不是那么难见到的事情，甚至天文学家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准确的计算到几秒钟、几秒钟它的发生，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称之为神机骑士呢？我在想啊，会这样子报道，是因为记者他总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嘛，对吧？总是要引起你的兴趣，所以他一定要说这是一个天文奇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以基督徒的角度来观察，看看呢，它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也要来注意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它会对我们有什么样可能的影响？因为啊，这个是7年内在美国境内第二次发生可以看见的日全食。上一次是在2017年2017年的时候，日全食是从 Oregon 这边一直走向，然后从 South Carolina 出海。那这一年，今年呢，是从2024年，这个是从墨西哥这边，然后从德克萨斯州进来，然后一直走到上面，到这边从加拿大这边出海。在2017年的时候呢，是美国将近99年以来第一次在美国境内横跨过去的全日食，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国家。那这一次当然有还有经过墨西哥跟加拿大，但是这一次呢，最主要是说这两次会在美国交叉形成一个X 型的，像十字架一样的情况。那我们要来看呢，它有什么特别的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经过了全美国这些州的时候，所有这些记号的地方是美国一共有36个地方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叫做沙冷，耶路撒冷的那个沙冷，一共有36个。而上一次呢，日全食经过其中的7个，那再加上这一次会经过的，上一次是在中心经过，这一次是在中心经过几个，再加上80%以上的地区经过的话，一共会经过33个全美国的沙冷城。沙冷是什么？平安的意思，所以会经过全美国，那是不是带来给美国平安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一次呢，这一次的经过呢就不一样了。这一次经过是从南到北，在全美国一共有8个城市，它的名字是尼尼微。那这一次会正中心会经过2个城市，尼尼微。 然后它 90% 的光影经过的地方呢，会经过 其他五个，所以总共加起来是 90% 以上的地区会经过七个尼尼微的城市。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90%， 所以在亚特兰大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多少？ 85%， 85% 的日全食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整个日全食，但可以看到 85%。 另外这一张图呢，是说上一次经过这个地方有经过一个断层哈。而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两个断层经过这个断层叫做 New Madrid 断层，是新马德里断层。这个断层曾经在1811年12月16号的时候发生过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 9.2 级的地震，甚至于导致密西西比河会倒流。OK， 没有，那个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地这个图哈。那一次的大地震呢，也是在一次日食之后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个后面，请你把那个 mouse 移回到 PowerPoint 里面。然后呢，我们看见2017年的这个日食跟2024年的日食中间的相差的天数是6年6个月6个礼拜又6天。上帝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你想不到的，有人就把它算出来是6年6个月6周又6天。那我们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将来要来的那个兽，它的号码，它的 number 是666，所以这是不是有它特别的意义？是不是启示录中间那个时间要靠近了呢？还有呢？还是用这个图，就是2023年的时候10月14号还有另外一次日食，这个不是日全食，是日环食，但是日环食也是很少见的，对不对？那日环食这一次的形成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是这个字，叫做 Alif， 也就是 Alpha 的意思。希腊字里面 Alpha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首先的字母的第一个字。那这一次所形成的这个字呢，叫做 Tov， Tov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最后一个字母，所以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有这样初步的观察以后呢，我们再从圣经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解释哈，我会比较简短一点，因为等一下还有受洗。首先呢，神创造日月星辰为的是要做记号用的，这个上帝明明白白的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有特别的作用的，除了供给地上生命所需要的阳光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到18节，神说，我们一起念，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鼓噪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事实上啊，如果说地球上要有生命，我们需不需要月亮？需不需要其他的星星？可以不必要，是不是？地球上只要有需要有太阳光，生命就可以生存了，就可以存活。所以神说他造月亮，造这些星星是有其他的目的的。而神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的目的，他的作用是什么？他说是为了做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啊，不是说摆在那边好看的啊。当然我们中国人对月亮有数不尽的美丽的描述，数不尽的诗哈，但是为的是要人看见他们运行的轨迹，当有特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会用他们的轨迹，用他们彼此之间的位置等等，来对地上的人说明一些事情。所以真正的天文学里面的星象学，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用看命的星象学是完全两回事，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没有月亮，我们就不会有月份了，我们就是只有什么每一天的日子跟每一年而已。但是有了月亮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希伯来人是用月亮作为他们的历法的，而中国古时候也是用月亮月历来做历法的。而且因为他们交替的关系，所以有潮汐的发生等等，所以事实上神说他就是要用太阳用月亮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而日食在圣经的记录里面都是跟外邦有关系的，月食是用来警告希伯来人，警告以色列人，跟以色列国有关系的，日食是跟以色列之外其他国家有关系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说有约拿的神迹，然后你最近你去听所有的人讲这个，也都会提到约拿的神迹，因为日食跟约拿神迹是有关系的。大家非常熟悉这个约拿的故事，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一条大鱼，然后把约拿吞了，三天以后把约拿吐出来，然后约拿走到尼尼微城去宣告尼尼微再过四十天就要被毁灭了等等。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说，牧师啊，在这个故事里面除了看到约拿抱怨太阳以外，好像看不出跟太阳有什么关系嘛。在约拿书只有在这里提到太阳，第四章第四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哇，好像就只有这个啊，跟日食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跟地理，甚至于天文学背景的原因。我们要想知道说为什么约拿发了这个警告，尼尼微人会相信他警告他们的话，凭什么？凭什么尼尼微人要相信约拿一个外来的先知跟他们讲了一段信息，还是这么简短的，还是恐吓他们的话啊？我们看约拿是怎么说的。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去走了一日， 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着麻衣。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尼尼微人要信服约拿，不要忘了那个时候尼尼微人他们可是全世界第一强国，想想看以前埃及王法老那个时候多强势啊！摩西在他面前行了10次的神迹，法老都还听不进去他要讲的话，都没有悔改，凭什么尼尼微人会听？他们也是一样的很强啊，甚至于呢连王都听了。想看这么样一座大城里面的人一定是很骄傲的，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的时候讲到我是北京的啊，我是上海来的，或者呢在美国说 I'm New Yorker I'm Texas， 或者在台湾我是台北，住在天龙国里面的人，都是带着一份骄傲在那边说的。所以呢除非真的有什么事情能够令他们真正的相信，的确40天以后有可能会有灾祸发生了，如果再不悔改他们真的会灭亡，否则他们是不可能会听的。因此呢我们就从历史地理天文学来找答案。原来呢在约拿要去之前呢，这个亚述国家呢在这个年代啊，主前765年正发生大瘟疫，然后呢主前763年的时候又发生了日全食，然后到主前755年的时候又有大瘟疫。那他们估计说大概约拿去传道的时候就是在主前763年他去到那里的。那这个是现在天文学里面算出来的啊，当时在那边的日全食，的确日全食会经过这个地方，就是尼尼微城啊。我们这一张图不够清楚，但是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当时有日全食这样子划过尼尼微城，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尼尼微人都信服他呢？我们再看一看，除了瘟疫之外呢啊，其实尼尼微那个时候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包括了什么呢？有瘟疫，有内战，有这个军队的损失。记不记得那个亚述的城，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城那边被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185000人，所以他们军队大量的损失。然后呢还有地震啊，再加上日全食，因为这些原因使得他们真正的害怕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人也都知道40这个数字呢是代表神的审判会发生，所以他们真的想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悔改的话，那40天以后可能我们就真的完蛋了。而甚至于连尼尼微王听到了这个以后，他也同样的禁食悔改。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日全食，上帝有没有可能要说什么呢？这一次的日全食，上帝有没有可能要说什么呢？很显然的，神可以借着自然的天象、气候、地震、瘟疫、水灾，甚至于大灾、其他的灾难等等现象，给我们人类警告。我们刚才讲，月食是对犹太人的，日食是对外邦国家的警告。我们可以再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的思考，这一次日全食对美国有什么特别可能的意义？ 第一个，刚才说到三次日食形成了希伯来字母中的第一个字母阿尔法，还有呢，另外呢，在明天的那个是跟它形成的这个 Tov 最后一个字母。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耶稣称自己是什么？阿尔法，又是 Omega。啊，就是在旧约里面，神说我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所以代表说这一位永活的真神在美国要显现。那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做什么呢？2017年来的时候，经过所有的城市都是什么？和平，撒冷城，他要带来很多的和平。虽然第一次他经过了美国四大地震带，太平洋地震带、黄石公园地震带，还有这个 New Major 地震带，只有另外一个地震带没有经过，但是呢，我们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他第一次的确是和平的经过了美国。那明天的呢？明天的从下午亚特兰大这边时间大概2:30到3:30的时间之内，又要经过美国，但是它会经过7个尼尼微城，那是不是有警告的意味？就好像约拿去到尼尼微城警告一样。而且这两次的交叉点刚刚好是在这个 New Madrid 这个断层之上，然后那一边交叉点的中心有一个小城，它的地名叫做小埃及。信不信由你。小埃及，神这么准确。当初摩西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把埃及打得一塌糊涂。那2017年到2024年中间，在美国有发生什么样的瘟疫？在美国有发生什么样的瘟疫 ？COVID-19， 全世界都有这个瘟疫，但是你知道死掉最多的人呢是美国，美国最严重，最多人。所以警告是不是要警告美国不要硬心，要悔改，免得遭到底下这个 New Madrid 的这个大地震。在启示录第6:12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图哈，这边是交叉地点，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断层的所在，这个是形成的日字。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灾难。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是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是什么？日全食，满月变红像血是月全食。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条新闻，是3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说，3月31日，就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是变性人的可见日 ，Transgender 的 Visibility Day。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是背离了美国创建国家时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因为呢，在建国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在美国建国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的。在美国说信仰自由，其他的宗教也都可以进来，但从建国开始一直到 大概2000年以前 70% 以上的美国人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今天可能少了一点了，但是无论如何仍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呢，就在拜登宣布的3天前，3月26号，我们大家也都看见了这一条新闻，一条大型的货柜船失去动力，把巴尔的摩港的一座桥撞断。那你知道这一座桥的名字是什么呢？这座桥的名字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以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美国新条旗国歌的作者，美国国歌的 作者的那一座桥 Bridge 被撞断了。这有什么？这是不是真的是太所谓的 prophetic 了，太有预言性了？美国总统，你要干这个不当的事情，你是要把这个 bridge 撞断吗？让美国跟这个神的联系撞断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警告？只是美国的领导人他到底听到了没有？拜登总统他到底听到了没有？可能他没有听到，所以又发生一件事情。在4月5号，在美国纽泽西州发生了4.8级的地震。本来这么小的一个地震啊，根本算不得什么，是不是？跟台湾的7.2级比起来，算不得什么，4.8级。但是这是美国纽约地区200多年来第一次地震，第一次有感的地震。然后你们要不要猜一猜它的震央在哪里？地震中心在哪里？相信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么样的 prophetic。 地震中心在什么？ White House Station， 在白宫车站。在白宫发生4.8级的地震，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 pay attention， 注意一点？还有比这个更巧的吗？4.8级，是不是影射4月8号地震？你要晓得，这个地震，这是1912年的时候的地震，1811年到1812年的地震，这个 New Madrid 这个地震，当时发生是9.2级，它的地震传到我们亚特兰大这里的时候还有大概6级，那个时候会让密西西比河的河水整个的倒流。所以如果今天再发生同样大的地震，或者说9.5级的地震，美国会变成，专家说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样？整个从中间断开变成两半，然后这边也会裂，有一个大裂口，几乎就要裂到这个山的旁边了。我们乔治亚州在这里，亚特兰大在这里，我们可能还是会感受到超过6级的地震。1811年、1812年的时候，美国没有多少人口，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感受到这么严重。但是如果是今天会发生同样的地震，想想看美国会有多少，造成多大的损失。那晓得这一次台湾的大地震10几个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还现在还有7、8个人找不到，算是很灾难的程度，算是没有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一个地震国，所以在921大地震以后，所有的这个建筑的code 都提高到很高，可以那一阵至少六级。在美国，如果我们这边碰到六级的地震，会很惨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哦，这是另外加上的这一张图案。这张图案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建国以来，如果有连续两次日全食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是在1778年、1780年，那我们晓得说，从1775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一直到1983年，所以这个是在美国战争的期间。另外呢，1860年到1869年，还有1878年，这个时候也发生了三次日全食。那这个时候所发生的是1861年到1865年，是美国的内战。然后在1970年到1979年，这两次日全食的中间是什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也是很惨的结果。那今年呢，2017年到2024年，会有什么？现在不晓得。下一次日全食要到2044年。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次连续两次的日全食，美国有地震，有瘟疫。那再来呢，可不可能如果没有接受警告的话，还会有另外的地震发生，有可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不是能不能，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在以西结书里面这样子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吧。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你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约拿的故事中，后来当法利赛人、当撒都该人来问说，耶稣啊，你要不要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我不再告诉你们什么。那约拿的神迹，耶稣有没有暗示说，好，你们要天上的神迹，我会给你们，到时候呢，是像约拿的神迹一样显在天上，只是呢，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你们会看见，会领受的人呢，到时候就会悔改，就能够得救。所以报纸上说，明天大概全美国会有超过三四百万以上的人是所谓的封日食。怎么封法呢？就是会开车子从别的地方开到这个日食带里面去，然后每个人拿个那个买那个镜片来看。哦，说到这里要小心，如果你明天要看的话，一定要戴非常非常厚的合格的墨镜来看，或者呢是做那个一个小孔的纸盒来看，千万不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那个的话会让你的眼睛受伤的。你是要跟大家一样去封全日食呢，还是要忧心忡忡的为美国、为全世界、为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然后有机会呢就去传福音？有机会当人家在那边讲这个日全食的时候，他们说，哎，这有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能够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吗？ 在圣经里面，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神是这样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说神怎么医治地？除了让五谷丰收以外，神医治地是不是也包括可以让要发生的地震不要发生？这也是医治地。好，我今天因为我们有洗礼，所以我们讲到比较短，也没有讲得很深入很透彻。如果你要看得更深入更透彻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去看，最近有超过我想一两百个 YouTube， 啊，但是不需要每个人都看，因为有些人讲的只是恐吓而已，也讲不清楚。你们只要去看一个叫 Steve 的，这个澳洲的牧师讲的，还有呢，美国的 Jonathan Cahn 所讲的，看这两个人讲的，大概就差不多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洗礼。亲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创造主的面前，我岂敢不谦卑？我们人岂敢不谦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为美国祷告，为美国这些在位的掌权的祷告。主啊，让拜登总统，让他的内阁，让这些重要的人可以听见，可以明白你的这个日全食的这个记号到底是要美国做什么，到底你来了是要带来和平呢，还是我们忽略了以至于会像尼尼微城一样，再过四十年，再过四十天就受灾了。主啊，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像尼尼微城的所有的人一样进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也刚好是在教会四十天连锁进食祷告里面的时期。但愿我们教会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教会我们自己，真的可以在你的面前专心的祷告，回转认罪悔改，转离恶行。主啊，求你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让这一个警告就真的是只停留在警告的阶段而已，而没有真正的发生。主啊，求你怜悯，怜悯尤其是那个大断层的地震，千万不要发生。谢谢主，相信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